今天很高兴邀请了六位主讲嘉宾，四位点评嘉宾，再加上刘晓峰和我，总共有12个人在这个 Zoom meeting 里面召开一次主题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美国大选和对华政策的研讨会。那么今天呢，时间离美国的大选还有两天。那么先介绍一下，我作为一个引子来介绍一下这个今天的研讨会呢，由我和刘晓峰共同主办。那么这个研讨会呢，是由微信的卫民海洋群和国际市政群联合主办发起的这次研讨会。同时呢，协办方呢和网络支持由美国华人公众号来协助的。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研讨的不是要针对 Trump、Biden 的态度和他们的谁对谁错进行一次争辩。因为这个争辩离美国大选还有两天了，可能已经无足轻重。我们今天的研讨会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对美国大选的结果对中国产生的政治影响，要有一个预测性的展望。因为今年的美国大选是1908年以来受关注力最高的一次，人力、物力和投票率创了历史记录。美国的投票率可能会超过 65% 到 70%， 平时美国的投票率只有 50% 以下。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投票率呢？因为这次大选决定了美国未来的政治格局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同时对我们的母国中国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介于这个影响大众之中，所以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事热点呢，可能很有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分成三个小议题，就是美国大选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的影响，第一小议题，第二小议题，美国大选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影响，第三小议题，美国大选对未来华人和国人的影响。这三个小议题呢，有六位嘉宾，每个小议题有两位嘉宾来进行主讲，主讲等六位嘉宾全部主讲完了以后，有四位嘉宾和主持人刘晓峰和我共同来点评一下。那么这作为今天的研讨会的第一个前半场的主题，争取呢在45分钟能够完成。那么后半场的主题呢，就是主讲嘉宾和那个点评嘉宾进行互动，不分主次进行互动，自己提问自己回答，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那个立场，啊，怎么阐述都没问题，自由发言，是吧？自由，作为一个自由判断。所以呢，我们就分这两个阶段来进行今天的那个研讨会。所以接下来呢，我把话语权给刘晓峰。
好的，谢谢大家好，我是小峰，你们叫我小峰就可以了。今天讨论会的主题呢是中美关系，在大选之前安排这个讨论会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华人在选择支持哪一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呢，不仅仅会考虑这个未来总统政策对我们自己在美国国内的利益，而且呢，也会考虑到这位未来的总统对中国的态度。那么，所以才有了这个中美关系的讨论。那么，我现在把主讲嘉宾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了啊。第一位杨子竹，他的网名是黑洞，毕业于南京大学、维也纳技术大学，现为奥地利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半生客网名 James， 留美学人，曾于大学任教、任职跨国企业，现为独立投资人，并且自主创业，是智能自助心理健康咨询啊，这还挺绕口的。欧阳曾在大学进行生物教学和研究，现在美国从事病理方面的工作。杰夫就 Jeff， 他曾经留学英国和美国，曾任职美国的航空制造和金融保险公司，现在国内从事高科技行业。那么还有一位周先生，他是这里显示的是 CHOU， 这台湾拼法吧，网名是燃烧 LA， 我就叫他燃烧兄吧。啊，美国以及台湾的执照建筑师，现在呢 任职特别工程检查员，他的每日播报呢，我很喜欢，有事实，有评论，短短十几分钟呢，世界大事尽收眼底，还有子提啊，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获得巴黎大学的 PhD 现居美国，从事金融业的量化研究，他是活跃的政论作家，也是作品呢多发表于各个电子平台，他的著作有《川普时代美国不再伟大》。亚马逊的书籍这一类就有出售。那么我们的这个点评人员呢，有江涛、王西川、阿军、吴波、于佳佳。我们有三个议题：政治、经济、华人。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个议题啊，就黑洞，你先讲吧。
好嘞，我先讲啊。首先感谢这个 Greg 跟那个小峰先生组织了这场研讨会啊，非常高兴跟各位同仁在一起，还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那个距离大选的时间就投票时间两天时间了啊，所以说把这个题目拿来讲一下。我的讲的题目是这个中国政府对拜登政府的可能应对的政策啊，应对的对策。那么在这个话题之前，那么把这个川普的连任的可能性也说一下吧，以免他有些挺川派觉得不公平，好吧。这个在目前的可能性，在我的认知里面，川普连任概率是很低的了。即便这样，我还要把他连任可能性带来什么后果大体说一下。如果川普能连任的话，那么一定是在他的邮寄选票，这个在他宣布邮寄选票这个作弊的情况下，然后把这个不承认这个结果，然后打到高院去，然后通过众院再来一次投票。这样有可能他会连任的啊，这种结果的话，就是川普连任的政策，我稍微讲一下，会不会像有些朋友认为的那样，他第二任期的话，他没有任期的压力，他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极端的措施呢？那么我认为不会的，就是这个时候他会完全抛弃他竞选的时候这些比较过激的一些言论。他会对中国采取继续勾兑的这种办法啊。好，这个我就讲到这里行了。现在我们讲拜登的一些，拜登这个上台以后的这个措施，以及中国政府可能的对策，好吧。那个我先把拜登的对外政策的这个涉及到对华的部分把它摘录一下啊。那个首先他会重启这个谈判，这个 TPP 啊，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啊，恢复美国的这个领导的角色，强调对外团结，重建和与传统的盟友的关系啊，然后巩固的国际多边的框架，恪守台湾关系，就是遵守台湾关系法了，持续强化对台关系啊。在对外移民方面，他会保证这个追梦人实现美国梦，反对川普的移民政策。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分析一下他这个具体的措施哈。在贸易跟投资方面嘛，拜登会废除川普的对华贸易这个贸易战这么个方式，因为贸易战对美国来说损伤会更大哈。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的对手，而不是合作的伙伴啊。其中在对这个中国对国家补贴的对企业的国家补贴呢，还有在海外低价倾销这些过剩的产品了，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盗窃了哈，在技术强制的这个技术转让这方面，他会跟欧洲的盟国一起对中国实行更加严厉的打压。那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他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这个压力之下呢，他会在很多方面做出必要的让步。怎么个让步法，这个就不展开讲了，好吧，因为这个很长。那么第二点，我讲讲投资的环境方面。以拜登新政府会逼迫中国政府改善针对外国公司的不合理的法规啊，中国方面这方面会改进非常多的啊。第三方面就是说，拜登政府会通过这次新冠疫情的这个教训，会把这个关键的产业链，比如说就是关键的医疗产品了，这个医疗器械，把它撤回到美国本土生产。第四个是重点一方面，人权方面啊， 拜登政府会联合美国的盟友，全方位对中国在有关这肆意的侵犯人权这方面的行为给予谴责和打压。因为拜登政府他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外交精英的团队啊，他本人也曾经多年担任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所以说外交是拜登的强项啊。在人权方面，拜登是对川普是比较鄙视的啊，他可以预期他上台之后啊，他会以人权问题作为对中国政策的起点。特别是今年一月份，拜登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是曾经称中国的 number one 是暴徒啊，又宣称如果当选后发现中国确实在试图压制美国的公民和企业，那么拜登政府会迅速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且对中国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拜登在这个时候他指责川普是假反中啊，假反中，这比如说他称赞习近平先生是了不起的领导人，同时跟中国签下搞的这个贸易战是非常失败的啊。同时拜登他又是这样讲，他说在中国总体说遵守国际规则情况下，美国跟中国就会有相安无事的啊。他继续指出，如果中国想改变这个领空和领海的规则，这个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啊，你不会必要随便改变一个国际航行自由航这个航线这个规则。也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美国提出来的这个平衡亚太再平衡，就是拜登提出来的观念啊。所以说呢，在人权的问题上呢，在这个系列问题上，拜登政府是最让中国政府头痛的一件事。中共的高层的智库和很多领导人都曾经多次表示，如果川普连任，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了啊。所以这算对我以上的讲话做一个总结吧。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的竞争啊会更加的保持这个继续的冲突，在未来十年呢会存在这个冲突的啊。中美两个关系未来几年或者十年之内得到改善机会并不多，两国的竞争加剧啊，会继续加剧继续下去。所不同的是，可能是拜登对这个处理的这个跟中国的冲突跟川普有所不同吧。但是两国的竞争会从贸易战这方面转向其他的问题了。
黑总提醒一下，已经七分钟了。
好嘞，好，包括知识产权和经济模式的改造导致市场的失衡，拜登会修正川普的孤立主义，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参与，在国际上加入这个恢复这个参加这个国际组织，因此中美在安全与人权问题上的对抗会加剧。可以预期拜登政府会逐步恢复美国的信誉和实力，在正规的轨道上逼迫中国做出更多的改变。好的，我都讲好完了，谢谢各位。
好的，现在让各位点评嘉宾提出问题或者是做出一个评论。如果这个是提出问题的话，黑洞请你用一两句话简单回答一下就好了，好吗？
啊，谢谢。谢谢
吉腾兄，你点评一下吧。王西川能不能点评一下？
范主任揭开呢。好了，讲的比较全面，
拜登的政策基本上
都反映出来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中共现在目前啊，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威胁，作为民主世界的头号威胁，它的在各方面的发展对美国及世界的这个国际的安全和秩序的重奏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个进程，对于它的经济的扩张，还有它各方面的这个威胁已经到了迫在眉睫。但是这个拜登和民主党的政策呢，基本上还是维持奥巴马的框架，还在进行继续。那么在军事上，在国家安全，在目前这个共和党鹰派所采取的一些貌似极端但是非常有利的这些措施面前，那么对拜登的这些政策应该怎么评价？究竟是更为有利还是 有些疲软，因为说实话，有些分析说，再给中共三年时间、四年时间，他的“十四五”完成之后，中共已经 out of control 了，已经没有可以力量再制约他了。那么现在建立同盟，现在开始，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有效达到这个阻止中共吞并世界的这个企图呢？好了，这是我的疑问。
好，我可以回答吗？
好，
对，说吧。啊，简单一点。
那个、
这都天大的问题。
好的，西川兄，你的话题哈，我给你两句话回答你。你对拜登的那个看法是现在是不对的，拜登这个看法是以前的观点。拜登今年这个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非常强硬啊，他已经抛弃了他以前的观点，他对中国的在很多方面比川普更强硬啊。我都回答完了。
行，那在这个研讨会之后，把你的这篇文献最好能够给出一个链接，我们大家都看一看，好吗？
可以，我等会发给你们看了。
谢谢谢谢。那好的，那个下一位还有这个点评嘉宾想说什么吗？
有了，就继续下一个吧。
那好的，那我们这个下一位是欧阳燕，那您来讲吧。您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先告诉大家一下。
我想这个题目呢叫做是大豆还是大刀，这个也是中国对美国会采取下届新任政府可能会采取的对策。大豆嘛就表示是经济策略啊、这个大刀呢就表示一个武力策略。我这个当这个首先我要感谢这个各方这个主持人还有这个各方这个主办这个活动哈，也很高兴见到各位。我现在想跟大家，就是我当我收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华人很大关系的一个题目，而对美国来讲呢，可能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题目。这也就是我想说的，可能对下一任政府来讲，不管是川普也好，还是拜登也好，中美这个关系的问题呢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要强调一点的。现在呢我就要来回答就要来谈谈这个是大豆还是大刀，这个对将来四年以后的这个走向的问题。首先我要谈一谈这个美国的一个基本的，我对美国的这个基本的政策的一个看法。我认为美国呢中美关系之间的走向呢，从这个尼克松时代没有建交到后来的这个建交以后，这个基本上是两条线，一条呢就是经济，一条呢就是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呢，纵观这个美国这个四十多年中美之间的关系来讲呢，我觉得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分歧一直在那个地方，而且呢，美方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也是口头的，然后有一些的政策性的，但是呢效果怎么样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效果并不大。我另外一条线呢就是经济问题。这个中美之间的经济呢，从刚开始在这个尼克松卡特那个年代可有可无，到后来这个克林顿年代呢是突飞猛进，最后呢到现在呢彼此相依，这个而且是一种高度依存的状态。我举几个例子来讲，中国这个出口里头每五块钱里头有一块钱就是从美国那儿赚到的，而美国呢每出口十块钱到国外的话有一块钱就是从中国，差不多一块钱从中国挣到的。这个就说明了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呢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依存的状态。而且呢再举几个数字，比如说这个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出口的这个芯片里头有三分之一是卖到中国的，农产品的六分之一是卖到中国的。所以这种高度的经济这个依存状态下，我认为呢意识形态呢反而并不太重要了。其实有很多矛盾，有很多纠纷，很多摩擦，我认为还是主要在经济层面上面。既然经济层面达到这么高度的依存，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国呢在这个过去的跟十几任这个美国十几任换届几位总统的这个打交道当中过程中呢，中国已经累积了很多经验。 如果说简而言之的话，我认为中方就一招，就是买买买买买买，你生气了我就买，哎，你买一件不够我就买两件，就是采取一个这么样的政策。而到了特朗普这个年代呢，到了特朗普这个2016到2020年呢，这个呢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特朗普以前的总统呢，每次在竞选之前，他都会说要跟中把中国这个事儿摆平，把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解决。但上台以后呢，中方一个买买买就把这些人的嘴就堵住了。而到特朗普这个地方呢，就稍微不太一样了，因为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这个是有点始料不及，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呢，是这个贸易战是打不起来的，而且这贸易战呢，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是杀敌1000自损800这么一个不是很有效率的一个招，但是特朗普使出来了。而这个对这些拥护特朗普的这些人就会觉得很爽很刺激，哎，终于亮大招了，他勇敢。而对于那个反对特朗普的人呢，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愚蠢，这个鲁莽的行动。我没办法说他这个是好还是坏，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数字呢，就是根据这个穆迪的这个统计呢，这场贸易战到就是今年1月份达成初期协议的时候呢，美国总共损失大概是0.3到0.7个百分点的 GDP， 大概30个工作岗位的这个损失。如果说这场贸易战胜利的话，以特朗普那种性格，我认为特朗普一定在竞选的时候一定会大锤特锤，但是我自己观察到没有，他很少提到这个事儿，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他不能说输，但是他也不能说是一个胜利。如果你要是注意一下他达到的一期这个就是这个初期的这个第一期的这个协议呢，实际上呢跟他远远说跟中方要求的那些达到那条件呢差之这个108000里。中方是做出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但是远远跟这个特朗普要求的是没法比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失败。而且呢1月份这个达成协议呢，这个时间点，从这个点上来看呢，我认为呢是特朗普举白旗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投入这个要投入他的竞选，他有这个竞选压力，而中方这个领导层呢，他是不存在这个。所以在这个贸易战方面呢，中方呢虽然可能会损失大，但是中方呢他不会存在一个连任压力，所以他更能打持久战，他是不怕的。具体说下一个4年还会不会有贸易战呢？我同意这个黑洞的观点，我认为他不会了，因为呢他已经尝到了苦头了，而且零点就是这个大概接近大概1%的 GDP 的损失呢，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痛，我认为他不会了。如果是拜登上台呢，我认为呢也不会了，而且拜登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已经说了，他会不仅终止这个跟中美的贸易战，而且要所有的这些这个特朗普这些加税政策他都会取缔的，在他上任以后。所以呢，而且大家另外在讨论中美关系的问题呢，不要忘了中美关系呢只是美国外交关系当中的一部分。美国呢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呢，不仅是针对中国，他也针对其他国家也存在加税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而拜登和特朗普他都不会再继续进行的。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讲，下四年不管是谁主政，这个中国的日子都会好过起来，这个经济方面。然后另外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我说中美关系呢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假如说新任的白宫领导人他上台以后呢，他要面对的几大问题呢，就是经济、疫情还有这个国内的政治话题。因为 我
要提醒一下，已经8分钟了。
OK， 我会很快结束的。因为在美国这个大选当中呢，大家关注是这次总统大选，其实还有议会大选。而现在呢，大概率呢，民主党会得到参众两院。如果得到两院的话，如果特朗普当选，他的要面临的可能就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那几个问题了，还有个他要被第二次弹劾，他是很有可能就会被弹劾掉。而如果拜登当选呢，他除了刚才我提到你的疫情经济这些问题外，他还要改革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选举人制度，还有一个这最高法院的这个人事任命制度。 所以我认为呢，从这一点来讲呢，中方的这个政策呢，它不用太变化很大，下四年的日子应该会很好过，因为这个中美这个经济这个紧密交融，所以呢，美国新主政的这个政府，他不会得罪这个中国这个金主，日子应该好过。而且呢，从中方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更有一种隔岸观火的这么一种快感，这就我是要说的。谢谢大家。
好的，各位点评嘉宾，请你们踊跃点评，好吗？
于佳佳，你点评吧。于佳佳在线上吗？你赶快点评一下。好，那么
还有其他人吗？没有的话，我就问一个问题好吗？啊，
喂，对不起啊，刚才那个关掉了。
啊？
我对，刚才好像那个声音关掉了，没关系，我继续听。
这是于佳佳在说话吗 ？Sorry，
刚才哪一位说话的？点评嘉宾。
我是于佳佳。
对，那你说。
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有关这个，就是增加那个 Supreme Court， 就是那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议案，我也听了拜登的那个回答，那个六十分钟哈，就是说他可能会找一些专家来，两党的专家来评，来做一个评估，是不是要增加这个，就是改变现在的是6-3的这个状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认为呢，因为拜登呢，他。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不存在是，他要从考虑民主党的下个10年、下个20年，甚至下个50年的这个，所以他必须得要迈出这一步。在奥巴马时代呢，奥巴马时代有两个机会，他可以改变这个最高法的平衡。第一是迫使那个 Ginsburg 退休 ，Ginsburg 因为这个练权，所以他没有退休。第二呢，当时那个奥巴马当时在第一任的时候，他有参议院的时候，他实际上可以改，但是他没有改，所以这民主党呢错失良机。现在呢，因为这次川普当政的时候做出的种种行为呢，肯定我认为，这个在拜登如果上台以后，他肯定在2021年他就会提出这个方案，肯定这样。要举办行动，他不甚至不会拖到2022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谢谢。
这是关系到民主党将来的命运和整个美国这个政治版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嗯，
好的，那既然有人提问了，我就在后面的我们互动环节，可能我会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提问。那么我们第一个小题已经结束了，那么讨论的是这个政治问题，我们开始第二个小题，就是讨论经济问题。那么谁是下一个呢？半生客吗？
我能不能给大家提个建议？我给这个各位，就是您在提问的时候，您先自我介绍一下，比如说我是谁谁谁啊？
对，
我有一个问题，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要不的话，我们现在有30位嘉宾在啊，包括我自个儿，我不算嘉宾哈、啊，有30位这个总共参加这个人，所以可能不太听得清楚是谁是谁，好吧？谢谢。
好的，那 James 在吗？
在。
嗯，
好的，啊。James， 你是谈经济问题是吗？
好，
请讲。
主持人，大家好，5分钟聊经济，正好够聊5个伪命题，5个似是而非的提法，简单粗暴，但却流传广，影响大。第一个伪命题，脱钩，这个说法甚嚣尘上，但其实说法很多，头绪很乱，怎么判断呢？到底是外企在大撤退，还是外商在大增资？到底是关税打击下惨淡，还是订单根本做不完？谁对呢？都对，瞎子摸象嘛。建议是，与其急着脑补，不如随机发财。脱钩本身现实吗？双边还是单边脱钩？你要是看双方官员官方的说法，都明显语无伦次，自相矛盾，虚张声势，所以官方的说法不可全信。如果脱钩发生，它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战略？没那么简单，动态的看，发展的看，比较理智。伪命题二， 百年不遇大变局，这个被严重夸大了，双方明显都喜欢夸张，非理性，情绪化，煽情，而且还拒绝承认是在煽情。这边川普在喊 MAGA 美国第一，这个不但矮化了美国自己，而且四面树敌，谁都赢不了。对岸高喊崛起，一会儿膨胀，一会儿自卑，发狠斗气，过度拔高，过早的斗富漏财，当然容易招打。第三个命题，美国是绝对老大，说一不二，这个也对也不对。经济和政治外交不同，和军事也不同，政治和外交有事儿都来找美国，绝对的，奥巴马没有错。但美国经济虽然占全球 GDP 的 25%， 要在经济上号令和胁迫天下是另一回事。很明显，靠组织协调和说服影响效果更好。最大杀伤力是，如果他动用了多边外交或两党共识一起发力 bipartisan power bipartisan action， 那个杀伤力是最大的。在国际之间，政治和经济基本是分开的。比方说把普京踢出 G7， 因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制裁俄国算是个例外。制裁对岸可能性有没有？前面有人提到过，有可能性，有，但效果不错。你70年制裁了北朝鲜，北朝鲜没有倒啊。为命题四，美国在蓄意打击对岸，这个想多了。美国不是战争贩子，无论鹰派还是鸽派都承认国力有限，主流美国还是要过日子最要紧。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赢，打击对岸肯定不是重要目标，更不用说是绝对目标，主要目标。说来说去，所有的举措都是要先解决美国国内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如果美国动手，一定是应对具体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地缘平衡的危机，不可能想打就打，想打谁就打谁。政治、军事不会那样做，经济更不会那样做，因为你做不到。高估川普的胆量和泼辣，低估拜登的斗志和凶猛，都看走眼了。有一种评论，欧洲人比较多，就双边关系而言，大选的情绪和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冲击，这个值得大家考虑，就是是不是很多那种惊天巨变马上会发生，难说。最后一个伪命题五，之前的全错，今后的全对，这个根本不符合事实。任何政府换届的时候都不符合事实。美国政治很多事情有继承性，不存在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那样简单的情境。这个话题实际上争议太大，不方便多说。我的主要感觉是，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门槛过高，没法聊在一起，所以就换过去了。接下来会怎样？如果川普连任，一个字，说经济啊，乱。一句话，双边关系、世界经济秩序会乱上加乱。看见过去这四年，只治标不治本，难以为继，超前消费埋下祸根，透支国力，竭泽而渔，贻害后人。用人方面的莫名其妙，也造成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结果。对内，用行政命令和发推干预商业，根本就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建议大家不要光看股票市场，华尔街自己都知道，那可以是杀鸡取蛋，透支。对外，退群听起来很过瘾，但只会更乱，害人不利己。所以经济学界、商界、金融界、零售界通通反对川政府的经济政策。资本是逐利的，看不见的手啊，你过度干预符合哪？符合什么规律？对岸，虽然两党都同意对抗和竞争，但具体做法有严重分歧。商界、投资界会自行其事，绕开那些行政命令，包括制造业，资本逐利啊，别忘了。那么对于中长期的净结果是什么？不知道，于是大家只好继续摸石头。最后是对新政府设计对岸的经济贸易举措的预测。第一，关税，关税会怎样？会一事一议。而且明确的说，非常清楚的说，斩钉截铁的说，会征求盟国的共识，不会单方面打关税战。第二，技术限制，不会马上解禁，甚至有些地方会更严厉。第三 ，TPP 肯定会重启，连川普当局自己都在谈判新的多边贸易协定了，因为他从 TPP 退群之后， 进不去了。还有一个大西洋这边的 TTIP， 这两个加在一起占世界 GDP 总量的约 65%-70%， 这个了不得。 TPP 重要事情说三遍。最后几个小的看法，就意图而言，川普玩的是零和游戏啊，无论大事小事都是计较大瓜俩枣，而另一端全球主义鼓吹的那些互惠啊共赢啊又太幼稚，所以新政府只能回归价值规律，利益博弈，靠实力竞争，回归游戏规则、意识规则，回归政策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秩序，对内强调优化财富创造和合理的利益分配秩序。说的很多是双边和多边的不同，但实际上情况比这复杂。现实世界当中，国际贸易经济是多对多的，多国对多国，具体操作的时候每一场谈话是一对一的。川普完全是瞎闹，企图一对多四面出击，不枉是
艾克提醒一下七分钟。
而拜登多对一，搞合纵连横，笑里藏刀，更难对付。日本欧洲是把政治经济剥离开来分而治之，拜登团队也会因势利导解决的。美国的重点是国内经济，特别是新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巨大投资，巨量的交易，两党的各有利益诉求，所以要回归合理的有效的博弈。对岸最后一句话值得思考的是，朝廷、地方、企业、民间哪些东西是一致的，哪些是冲突的，哪些是零和，哪些资源有希望，哪些能自给自足，哪些可遇不可求，如果悬殊太大，怎样面对弱国无外交的现实呢？对岸情况比较玄妙，希望听到那边朋友们的声音。好了，先勾勒一个粗线条的基本框架，算是抛砖引玉吧，谢谢。
好的，那个下面我们点评的嘉宾哪一位想谈一谈？
吴波点评一下吧。
哎，我来点评啊。
对。
那个我那个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往往是这个竞选时候说一套，最后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或者是实现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以前往往也是对，比如说对中国问题，竞选的时候总统候选人都对中国很严厉的这种发言，但是上任以后呢，又马上就有很大的转变，就说这方面您怎么看？
这个大选和以往所有大选都不一样，咱们经历过的或者最往前大选都不一样。这次一次是对一个纠偏大选，是一个叫挑球，就 John Ball 啊 election general election 和继任的大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拜登政府不需要过度的去哗众取宠，说一些过头的话。拜登政府只要保证他会回归游戏规则、叙事规则啊、意识规则就可以了，我认为他目前做的是恰如其分。那么至于说对对岸实际上打击会怎样，我前面已经说了，我认为那个需要做的他会做，他会特别强调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个考虑，对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的影响，尤其是多边联盟协商和共识，国内是两党共识，这些我认为都是正常的，因为前任实在是或现任实在是严重不正常了，所以这是一次纠偏，和之前的双方说过头的话为了争取这个戏剧效果还不太一样，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好的，那我们下一位燃烧兄您来谈一谈吗？
各位好，我叫洪州就是艺名是燃烧 LA， 我谈的题目呢是美国大选后的中美经济关系、市场潜力及高科技的竞争。其实政治经济题目是难分的，前面诸位或多或少提到有关经济、政治跟经济的影响，我不是专门学习经济的，可是我喜欢观察，也做过生意，至少这40年来的许多经验让我大胆地把这些感觉向大家报告一下。如果你经历过由经济匮乏到达热情烟脚目的时代，此起彼落的现象是令人开拓眼界，然后又亲身在美国接触到他们所谓最好的商业头脑、国家富裕、浪费资源的许多做法，当然感想很多。 有人怀疑美国这么先进，为什么要浪费资源，也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呢，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加上美国错综复杂的种族关系，超级大国作为盟国军火库的利益，它不一定要对全世界别人的角度有利。不过美国历史上比欧洲筑墙那样到处掠夺少一些，它的扩展呢也大多是自己在它地缘上的需要，也许因为国力不足啊。二次战后美国跃居所谓世界的独强，苏联勉强的抗争，一度呢他们太空竞赛领先，但美国一旦觉醒后就赶上。美国二战后在自由世界上帮助所有的国家发展经济共同繁荣，也扶持了许多在他的阵营勤奋努力的亚洲国家，他的资本加上这些国家的劳力呢，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这些国家因此民生富裕远远超过另外一边的共产国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束缚了他们。八十年代以战略上的关系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也起飞脱贫，中国国力增强后许多世界布局的发展呢，让其他的大国不放心，加上碰触到更有利润的高科技产品，他们当然不习惯这些挑战。历史上美国得天独厚，他运用全世界的人才和自己鼓励创造力的教育，创造一波波的领先，会被中国比下去吗？这时候美国自己的问题凸显了，因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贫富差距、种族和谐，那些 WASP 美国人不满，共和党应用这些做选举政策，配上超级的推销员川普，各种因素下当选的四年前当选的总统。可是四年来问题没有解决，但造成的对立，昔日盟友中的孤立，他想打贸易战是不容易的，凑巧来了个新冠病毒，把哗众取宠的领导力不足的川普缺点显露无疑，许多美国人因此改变四年前的想法。川普目前虽然大幅落后，他热闹的选举方式没有人敢轻呼他一定输。前面说的是指出经济措施很复杂，要从历史来看，所以大选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能是怎么样呢？我想先提一下60分钟前阵子对川普跟拜登的专访，他们问美国未来的敌人是谁，川普说是中国，拜登呢说是俄国，和中国是竞争关系，当然这跟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关呢。不过我想象他们的立场，川普报复平和的粗暴和制裁，中国幸运的面对没有深谋远虑的川普，现在除了关税多交一些钱外，这些钱还可以转换给美国的消费者负担，似乎没有被打趴。芯片的世界呢好像是有点伤，不过呢激起中国自己制造的一种努力，现在正逢大选年和更严重的新冠病疫情，美国无暇多顾，而看起来中国正在往复苏的道路走。选举及疫情结束后一切恢复常态时候如何，如果川普继续他的策略不足，而且商人性格可能常常改变，他信誓旦旦的目的是为了选举，他让美国及其他阵营分裂，世界区块都在变动，那只搞不好其他国家另外结盟让美国在靠边站。如果拜登当选，他应该会先是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的规则，然后集结欧美来压制不符合欧美价值观的中国的全球布局。我感觉里面的一些各种谋略决定不少，因为中国现在和美国的以前的劳力资本互补的关系慢慢的消失。有两个议题呢，一个是中国这么大的富裕的消费市场，尤其金融的开放不开放，这是欧美都很垂涎，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对中国有些措施。大陆这方面对他们目前限制很多，他们假如没有办法共享，当然就有很多抵制啦，各种经济上的一个措施。第二就是高科技的竞争，我们都华为的 5G 的冲突嘛，好像两年好几年了，马上到的这个新冠病毒这种生化的科技，太空探测，中国如果呢有成就的时候，让世界共享疫苗，甚至帮助穷国，而美国的药厂的这种盈利的 目的呢，大多数人对他们没有信心。这方面的中国可以想办法建立信用是有好处的。其他生化科技啦、数位科通讯啦、人工智能啦、环保事业、探索宇宙啦，每项都是大商机。这些在经济上是不得了的，甚至和国防有关。欧美私人发射火箭卫星源源不断，俄国中国好像只有国家统筹，这也是一个制度上各有优劣的比较。防疫在集权国家效果显著，可是创造力呢，我就不晓得。还有一些有关的啦，像美国的债务问题啦，中国的储蓄率，这是大家都垂涎的嘛，因为中国人存钱很多，热钱很多，要怎么运用？贸易的赤字啦，还有当然还有一个人权的影响，这就不多谈了。最后简单做个结论，经济上呢，川普当选的话，中国是短空长立的局面；拜登上台呢，是军事竞争。当然我们都不是政府高层人士，中国美国有无数的智囊在规划，世界变数也多。我怀疑呢是步步哪里都能算得到，套句话就是且走且看了。谢谢大家。
好的，
听得到吗？我不小心静音就完了。
我刚才静音了。这个请问哪一位非常好，那个请问哪一位点评嘉宾想说几句呢？
不想，小峰，这个还是你点评吧。蓝少兄讲得很好，你点评一下吧。
那好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啊，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就可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呢，五中全会似乎在提这个预备主动脱钩，以市场的和潜在的利润啊来吸引全世界的投资。以大投入呢来打造这个高科技行业，那么你认为这个中国会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向光辉的顶点，甚至超越美国呢，还是会步入毛时代的这种自力更生的险境，逐步陷入一种困境？那么与俄罗斯、伊朗、北朝鲜、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厄瓜多尔这些个国家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来共同对付美国，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还彻底沦为一个第三流的国家，您认为哪一种？这个从您个人可以谈谈感觉吗？
我的感觉是我当不希望中国走到那条道路。我觉得欧美他们对人权、对一些普世价值还是有它的一个价值存在，又像中国，它对一些。我觉得他一定要开放了，对一些他的措施，还有他政治上，虽然现在因为疫情吹嘘的不得了，但我们也很佩服他搞得这么好，所以这个我不希望他这样子。我是觉得他假如那样做的话，实在是我不乐观啊。
好的，那行，谢谢你。下一位请问是 Jeff 是吧？
紫皮。
哦，是紫皮，好的，谢谢啊。紫皮，您来能讲一讲吗？
好的，各位好，我是紫皮，我今天要讲的话题呢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对美国华人的影响的预计。这次大选呢，被认为是这个世纪来最重要的选举，这个在各方面都有共识，但是我认为呢，对于美国的华人，这个大选的冲击可能更大，我们先抛开对美国华人的影响，我认为在美国现在无论谁当选，他们川普或者拜登，他都将面临美国的三大危机。这三大危机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新冠疫情，第二是经济衰退，第三是社会分裂。那么如果拜登上台，他将怎么对付这三个危机呢？我们能不能希望拜登会在很快的时间解决这些危机？我认为不是，拜登没有什么神迹，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么重大的危机。但是我们可以预期，拜登会像一个正常人，他的政府会像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美国的华人也就是像过去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的遭遇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川普上台，他会怎么对付这些危机呢？我们看他过去四年的记录就知道，川普他是一个像刚才各位嘉宾所说的，他是一个作为一个民粹主义的领袖，以真人秀的这种方式来上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呢， 他在过去的四年他并没有兴趣 govern， 他只是说以这个真人秀的方式来对付这些社会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预期他在下一个四年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美国这些危机，也就是他以他民粹主义真人秀的这些方式来对付美国这些危机啊。那么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回顾这些历史，回顾其他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这些民粹主义领袖他们策略一个核心是什么，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他们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发现一个替罪羊。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川普在下一个四年里头他会用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把这个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和社会分裂种种危机推到这个替罪羊头上。那么谁是这个替罪羊最好的候选人？我认为是美国华人。首先我们看到新冠疫情不用说了，川普一遍遍地说 China virus, Chinese virus, Kung flu、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对亚裔的种族暴力飙升，这是我们都看到的。然后下一步这个经济衰退川普怎么样会把这些危机推到中国人头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在四年里头不断的宣称美国经济问题和贫富分化的原因是什么，他推给全球化移民，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中美的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到川普会把一切经济困难推到中国人头上。然后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呢，实际上就是川普所说的这一些坏事情的一个标志然后第三个我们说到美国的社会分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国动荡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呢可能由这个分裂一直走向暴力。那么在这个美国如果真的走向暴力，我们可以预期到这个在这个社会里头施加暴力的会是什么样一群人。今年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美国 67% 的本土恐怖行动和暴力是由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来实行的。然后我们可以预期到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是跟他们有怎样亲密的联系。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预期到如果美国一旦动乱，这些白人至上的这些暴力游击队会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相信中国人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受害者。这种情况跟德国30年代德国犹太人境有些相似，因为我们华人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群体，而且在我们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到如果真的有这些暴力发生，有这些不满，我们华人很可能成为这些暴力的替罪羊。这就是我对这个川普一旦上任我们华人所遭遇的这些种种危险的感觉。所以目前呢我自己感觉来说我们华人对这个总统的竞选，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应感到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情。谁上任总统不是说我是交税的问题，我们孩子怎么爬藤的问题，而是威胁到我们生存危机的问题。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那么请问哪一位点评呢？
我来点评一下，我是 Greg。刚才子皮讲得很好，讲的面很广，也讲了有深度。我就提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就是很多的在美华人已经搞成了就是两派挺川和反川搞成了绝对的撕裂，彼此到了不能融洽，并且都把对方看成是敌人。那么同时网上也流传，就是今天在美国的华人如果投了 Trump 的票，等同于在二战的时期德国的犹太人投了希特勒的票。那么子皮，你是怎么解读这样的等同和约等于的关系？
这个话是我认同的， 美国今天的华人如果是川普，跟水晶夜以后德国的犹太人支持希特勒是类似的，这个话我认同。
好的，谢谢，我的提问完了。
那因为此题这个话题啊，就是是一个非常现实，并且是我也比较关心吧，我也想问两个问题，可以吗？
好的。
是这样啊，很多呢，川普的华人支持者认为呢，川普强调法律与秩序，那么使得华人呢更有安全感。那么你认为拜登如果当选呢，美国国内的治安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吗？为什么会呢？因为这个拜登他并没有强调这个法治与秩序啊。
这个话其实我刚才说过，我作为在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实际上我非常非常希望美国有法治和秩序。但是四年以来，我们看到美国的法治和秩序不断遭到破坏。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白人至上 Proud Boys， 他们可以拿着冲锋枪在街上这样，去威胁其他的平民，这种情况让我非常惊恐。我期望那个拜登是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政府可以维持美国多年以来的法治和秩序。但是川普上台，我的预期非常糟糕。
对，您的意思就是说，川普他说的实际上和现实的相比较，哪里来的这个法治、法律和秩序？根本就他说他要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事实也证明他没有做到。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西雅图的几个街区呢圈起来大搞这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且是在这个市长的默许之下，以这暴力斗殴、肮脏的街区，还有这个毒品啊，这个漫天、这个铺天盖地的涂鸦，都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负面形象。那么，在我看来，似乎是没有约束的自由，就是一片混乱。我想问一下，这个作为民主党的州长和市长都是民主党，民主党主政的官员对此是不是应该负责任？如果应该负责，我想问问，就是民主党他希望塑造的一个理想社会，和这个无政府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混乱状态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吧？
首先，没有任何民主党的政府官员支持无政府主义，包括这些议员竞选人，没有任何人支持无政府主义。美国的政府在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都是一个希望社会保持法律和正序的秩序的政府。刚才说的西雅图，比如说你提到涂鸦，如果涂鸦，你知道涂鸦会死多少人吗？这个没有人因为涉就是比涂鸦而死去，对吧？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在现在这个疫情爆发和这个社会分裂种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第一要素，不管是两党任何人，第一要素是保持社会安全，然后是需要各方面和解。这是我认为我期望拜登会做的，这是我也是认为美国各多数官员，民主党、共和党，他们都会一直这样做的。但是事实上，我看到，川普几乎是唯一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个总统。他比如说是在疫情之中，一些白人极端分子到州政府去抗议，拿着冲锋枪，他反对政府的居家令。然后呢，拜登马上发推说，解放明尼苏达，解放密西根，这不是一个总统应该说的话，这是完全煽动内乱和对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总统无法想象的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作为一个美国居民，我做一个非常希望就是 law and order 的这个居民，我对川普连任深感担忧。
好的，谢谢啊。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能
那么下一位是，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好的，
请问我能问一个问题吗？我叫于佳佳。
哎，好的。
我就想问一下你个人的感觉哈，因为还有两天，你觉得这个你个人感觉，或者是你周围的人的认为感觉，这个比例是多少？川普和这个拜登的这个赢的比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 现在好像微信上有很多这个帖子啊，或者是还包括 YouTube， 就是说这个 defund police 就是那个解除警察是拜登的政策之一，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defund police 不是拜登政策，拜登从来没有说过。确实川普竞选团队对他抹黑，他自己纠正过很多遍，没有这件事情。第二个事情说，你问说，是支持川普赢的比例呢，还是说认为他将赢的这个比例呢？
你认就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心里认为，你觉得川普是因为现在呢，就是说你要是看不同的媒体平台的话，你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这个比例。因此呢，就是我是在澳洲哈，就是澳洲的人的话呢，你跟一部分人他要是川粉的话呢，他们的比例会川粉大胜。但是呢，如果跟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就认为那个拜登大胜。但是我们都是局外人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想听听您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就是说，认为谁会赢，这就是对未来的预期。我认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情，跟我们每人的政治站位没有关系。那至于认为他们川普赢的可能性是多大呢？我本人是做那个金融模型的，然后就是对这个统计模型这些概率有一定了解。那么我现在看的多数统计模型呢，实际上差别并不大。大概是川普盈利是10%左右，然后拜登是90%左右。我看到一个经济学人的模型，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按照各州的民调，然后做那个 Monte Carlo 做模拟。中间的变量是民调的误差和就是投票率，还有一个政治因素的变迁，然后做模拟得出的结论大概是目前拜登是超过93%以上，他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那到比较保守的估计呢，就是拜登的赢面大概是80%几。这跟我们每个人的站位，我们每人的愿望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所有做模型的，他就是希望越准确越好，越客观越好。那么即使说川普的赢率是10%，那么作为从统计学的角度，10%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概率。比如说别人给你15%，说有10%的可能性这个东西有毒，你会感到非常害怕。所以川普的盈率如果是10%的话，作为我们认为川普上台有巨大的危险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的，谢谢。
追加一下，对不起，我再追
下面一个议题，
能不能？
我们接到下面一个议题，因为问这个紫皮的问题已经够多了，他可能是因为已经这个参加过多次讨论会，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都向他这个询问，所以我们到下一个吧。谁是下一位呢？
Jeff
在吗？
Jeff 你在线上吗？
Jeff 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就下一位应该是
没有了，就是 Jeff 不在，我们自己提问吧，待会 Jeff 来了再继续讲。好的，那么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刚才有那个五位演讲嘉宾，那么现在就是在美国的 Jeff 你在现在吗？
我在，刚才不知道谁把我的这个给静音了。
哦，好的， Jeff 你讲吧。
啊，对这个啊，主持人和大家好。这个我给安排的这个议题呢，就是讨论一下这个大选后这个不管谁当选，两党的这个对华政策可能对中国国内这个各个社会阶层的影响。其实这个话题挺大的，这个给的这个10分钟肯定是不够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只能这个画龙点睛把大概的我的思考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那么呢我可能会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展开啊。那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呢，因为刚才大家也谈了这个中美关系，那么呢第一个呢我的观察呢就是中美关系它的这个决定中美关系的这个五个因素，或者叫五个基础和支柱已经完全恶化基本崩盘了这个跟以往不一样跟以往不一样那么呢第一个 就是这个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那么呢，这个我们都已经看见了。大家刚才有的演讲人还把这个东西这个轻描淡化，但是我认为这个非常关键啊。那么呢，中美关系因为最近啊十年的这个啊意识形态的强化和这个党国体制的这个进一步强化啊，已经变成中美关系中间最大的障碍，不单是中美和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啊，这个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原来是不清晰的，现在变成是所有冲突的啊重大背后的这个啊动力啊。那么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方面呢，中国的军力的扩充已经对美国和他在亚洲的盟国啊造成重大的威胁啊。那么原来中国是认为是一个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这个中美这个关系以前得以这个维持良好的这个基础，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啊。那么呢，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想探讨呢，我们这个后面可以探讨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原来作为压舱石的这个经贸关系，现在也变成了啊冲突的根源啊。也就是说呢，是中国的这个啊我所谓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啊，以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这个以企业主导的这个自由资本主义啊这种全球化呢啊已经发生根本的冲突啊，已经发生根本的冲突。经贸关系呢已不再是双赢的关系，而是一个啊零和博弈关系。第四个呢啊说的是这个中美这个共同的敌人和威胁现在消失了没有。原来呢因为有前苏联，还有这个小布什时代呢有这个啊极端的这个伊斯兰这个啊恐怖分子啊，那么呢中美关系还能这个不断的往前，现在没有啊，现在没有。第五个，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中美的文明冲突啊正在逐步加深，那么主要在中国这方，也就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
啊宣传机构的
不断洗脑啊，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啊仇视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所谓的爱国主义啊，就是这个极端的这个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仇恨的这个成分。这个东西会一代一代人的强化啊。那么呢在西方和美国呢，这个现在呢还没有形成反华的对应的东西，但是对华的好感每一年都在逐步下降啊，已经下到谷底了啊。那么未来会怎么反弹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这肯定不是单方的事，会
双方啊，
是吧。所以说中国的这个中美的这个五大支柱啊已经基本上崩盘，那也就是说呢中美关系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啊。中美关系呢这个已经从合作克林顿时代合作，到这个小布时代的这个战略竞争，
到这个奥巴马时期的
合作以遏制并重，到特朗普或者是未来的遏制加上啊竞争加上遏制，甚至发生冷战的这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不可逆转啊！除非中国发生在那上面那五大因素发现根本性的转变，那么这可能就是大江东去啊，花落去，不可逆转的。这个大家不用再用以前的观点认为，哎，中美关系总是这个竞选的时候可能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回去这个中国买买买，又能把中国这个中美关系拉回正轨，这是不可能的。只要这三五个基础发生崩盘了以后，中美关系就会一去不可这个不复返，最终就会走向中苏这样的一个相互对抗的这个路径啊。然后第三方面呢，我来说呢，这个既然这个中美的关系已经是发生根本性的转向，那么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这个对华政策 有着相当大的这个区别啊。那么这区别是由什么引起的呢？第一，是由于这个啊，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的这个
啊方法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民主党更多的是讲究基于价值观的这个理想主义，是吧？那么共和党呢，啊，是这个基于这个啊现实利益的这种啊现实主义的这个方法论啊。那么呢，更多的这个啊，同时呢，这个共和党又有强烈的这个反共的意识形态啊。这两党呢，在方法论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民主党和共产党，他们的这个啊选民的结构也不一样，是吧？这个民主党我们都知道，民主党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基层选民是这个华尔街的金融、硅谷的这个高科技，是吧？还有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啊娱乐啊娱乐界啊，还有这个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这个城市中产啊，还有呢弱势群体啊。那么共和党呢，它的这个啊社会基础呢啊主要就是这个传统行业的啊传统产业的这些中小企业主和从业人员，是吧？啊，中小企业主和从业人员，传统这个传统企业的啊。那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啊这个现在这个重新成为这个共产党基础的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中西部传统产业的这蓝领工人、红脖子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宗教界啊这样的一个广泛的支持啊，双方的这个选民结构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呢，还有决定这个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个啊差异的，还有呢就是当选的总统和他的团队啊，他的结构也可能对这个对外政策会有造成很大的这个啊一些差异。就是特朗普并不完全是共和党的政策啊，当然大基础还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看得到，但是他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啊，是吧？那么呢，这些决定了民主党共产党有这个比较大的差异啊，比较大的差异啊。那民主党呢，在当选后啊，他们的政策可能对华政策呢，一个我的观察，第一是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路还会继续走，就跟他的选民结构有关系了啊，代表这个华尔街和硅谷高科技，这些都是这个啊全球化的这个啊这些力量啊，是吧？全球化就继续走啊。那么呢，这个具体到对华政策来说呢，他这个啊不会采取简单粗暴的这个脱轨这个行为啊，是吧？脱轨这个行为啊，这脱钩啊，那么呢，这个有可能啊会重新捡起这个奥巴马时期的这个 TPP 啊，是吧？也就是说呢，建立起一个高门槛的高标准啊，这个一个是这个啊保护自己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竞争力啊，第二是有持一个开放的这个啊态度啊，就是这个让中国可以融入，就是呢这个标准和这个门槛上呢，这个加上很多，这个估计会加上越来越多的这个涉及到这个啊价值观，涉及到人权，涉及到政治制度啊各方面的这个啊东西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倒逼中国的改革啊。那么呢，在其他方面交往方面，我估计不会发生重大的这个改革，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国际关系这个观上啊，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留学啊、文化呀、科技呀啊这方面的交往会继续保持啊，甚至扩大啊。那么在军事上，估计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现在共和党正在这个特朗普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啊美日印澳。这个印太这个战略，也就是亚洲小北约的这条路会继续往前。因为呢，其实呢，奥巴马时期的这个战略在调整已经奠定了这个战略形成的基础啊，所以呢，拜登即使这个当选了，也会继续这个军事安全方面的现有的这个政策，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啊。但是人权和这个人权会成为重要的议题啊，这个是变成这个啊这个
悬在头上的剑，
任何问题可能都会从这个角度进行审视，未来的对华关系上啊， 这是中国可能不面临的重大挑战。那么共和党有什么特征呢？啊，共和党它是啊，这个我们知道它是这个啊，无论是否特朗普上台，它这个传统产业对遭受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个重大打击，那么它会重新回到这个啊维护传统产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去考虑它的这个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特朗普的一些做法估计还会继续啊，估计还会继续。这个美国优先的原则啊，虽然很难，但会这个会哎会继续这个啊，会继续推动
啊，帮助这美国
传统产业复兴啊，这估计是共和党上的这个啊重要议程。
好的，谢夫提醒一下，七分钟到了。
好 ，OK， 好的，那我加快一点啊。那么呢，这个共和党提出的这个，在他这个做这个政策的时候提出把政党政权和人民区分开来这个说法啊，到底能多大程度上落实啊，这是一个比较难观察的啊，因为现在呢没看到一些具体的啊清晰的路径，那么这个可能会对中国的企业和民众啊会造成这个把这个倒水把这个水里的婴孩一块倒掉的感觉，会造成伤害。那么在区域经济上呢，虽然这个特朗普呢，这个把这个 TPP 这个给撤销了啊，但是呢，这个蓬佩奥又提出了这个民主、自由、繁荣圈的概念啊，但是这也是不清晰的啊，到底是选举的幌子呢，还是未来可能这个会变成政策，不清晰啊。那么军事安全上呢，啊，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呢，这个已经强化了这个啊美日澳印啊印太战略。随着亚洲小北约，那么为了帮助军工集团呢，它很可能军事上会更有侵略性和进攻性啊，也会更多的在台湾、香港和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
啊，这就是共和党的政策啊。
那么两党这两个不同的政策对中国内部不同阶层的势力影响会怎么样啊？这就是第四方面啊，也是我们这个话题的这重要方面，我这个啊这是要讲的啊。那么呢？中国呢，因为这个40多年的改革开放呢，整个这个啊社会阶层已经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那么这个利益，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分化也是非常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已经差异非常大啊。这个不能再说中国啊，其实中国是由很多不同的阶层和势力啊分成的啊。那么呢，这个。我们首先呢，这个要这个在做社会分层的话呢，比中国社会分层的话，我们首先考虑一个就是体制内体制外这概念啊。体制内那当然我们大家都清楚啊，任何跟体制这个利益有挂钩的群体都是体制内啊，公务员啊、事务单位啊、军队、警察、国企、员工啊等等等等等。那么体制外现在呢，这个无论经济上和政治上呢也在逐步的这个啊增强。那么体制外主要指的就是这个民营经济这一块相关联的这个所有社会阶层啊，这是大的分类啊。那么呢，第二类里边呢，体制外的这个城市中产啊，包括了这个大中城市的民企啊、独立的专业人士和这个城市的这个脑力劳动白领啊。那么呢，有过不同的估计呢啊，这个已经大概到1亿到3亿了。这个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这个啊坚定支持者，也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最可能的推动力和主体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关注中国啊未来发展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个阶层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从政府内部呢啊，我们可以分这个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啊，它这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完全一样的，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江浙沪。闽粤啊，以及他们辐射的这个两湖和江西、安徽啊，他们的利益是跟中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呢，当地的这个民营经济的成分非常高啊，也就造成了这个啊，这些地方政府呢 与当地的民营企业家形成了某种制度性的啊这种啊带有服务型的啊这样的一个政商关系啊，这是未来靠这个观察中国未来政治境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啊。那么中国的社会进步从经济上来说呢，就是私有产权得到更多的保护啊。我们看它进步在哪，从经济上就是一个保护。第二呢，市场配置的资源份额多大程度应该是越来越大，那么政府这个配置资源的这个权利和国有经济越来越小啊，国企和政商企业的垄断和特权越来越少啊，这是我们这个应该观察的这个维度。从政治上呢，就是创造财富越来越多的阶层啊，创造财富比较多的阶层和人群和企业，在政治参与上份额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啊，也就是城市中产还有呢东南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能获得更多影响政策，特别是税收和财政支出的监督的这个能力，通过协商和自治能制度化形成这种企业型和服务型的政府，这是我们观察未来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这个主要维度和指标。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其继续全球化的政策，保持与中国的经贸、留学、文化和科技的交往，是更加有利于中国体制外的人情，有利于民企和城市中产，也有利于帮助中国东南沿海地方政府强化其力量。啊，当然了，我们也要警惕这个以前常出现的华尔街资本，以这个啊政府和国有垄断机构的合作啊，侵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和城市中产的这种事情的发生，这是我们应该对。
杰夫提醒一下，十分钟到
啊。
杰夫，你要加快了啊！
Okay,
做一个总结吧。我在我这里显示你已经讲了20分钟了。
哦，好，
没有，没
的，
没
的。那么呢，这个我要讲的呢，就是呢，已经就还最后一节了，就完了。那么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呢，啊，因为其倾向是脱钩，那么呢，对政府内的保守系的利益集团和极左势力会形成极大的压力啊，那么让其他的阶层和势力可能会形成啊联合，从而发生内部改变，倒逼改革，这是一种好的方向，但这个方向风险很大啊。若没有产生这样效果啊，就比如这个前苏联或这个委内瑞拉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啊。而且呢，要看共和党的把政党与人民区分开这个政策到底要如何落实，如果落实的好当然就是非常好，但如果不行啊，那就问题很大啊。那么我今天呢就只能简单的介绍到啊这么一点啊，欢迎大家提问题啊，谢谢大家。
好的，点评嘉宾有谁想提问的吗？
阿金提问吧。
我想问一下您的意见，就是在无论在其实未来在不无论是拜登当选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选，那么美国都会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遏制和防范，那么现在大陆这边是希望能自己强力推进这个高科技产业形成一个突破，您认为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它的难度会有多少，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办法？我的话完了。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啊这个政策的这个考虑的角度和方向来看呢啊，这个可能对这种遏制的这个啊这个严肃成分就会越来越重啊，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啊阿军说的这个啊高科技这块啊这个会肯定有遏制，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啊政策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啊。民主党呢可能会做军界的细分，他可能对这种军工的啊，就以前对前苏联那样的这个啊，那么这块呢可能会做非常复杂的设计啊，来防止啊中国这方面的这个发展，但是对民营企业啊，对这个高科技其他民用科研这个民用科技，它会持一种啊，因为这是对中美双方有利的，它会持一种啊更加小心翼翼的啊 这个甚至这个鼓励的方式去进行推进。那么呢，共和党呢，如果还是这个特朗普这个当政，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耐心去做这种区分，很可能就一刀切啊，简单粗暴啊，那么所有的这个啊这个高科技的来往，他都给你啊进行这个啊砍杀啊，那么呢这个留学啊科技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交往啊，他都想办法这个给予切断啊，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民营高科技啊民用科技这块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而这一块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进步最核心的力量啊！没有了这一块，中国整个这个经济和这个政治啊的未来的改变就缺乏最根本的动力啊！这是这个我一个简单回答。嗯，
哦，谢谢杰夫。
好的，谢谢。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实际上，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设定，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还差三分钟，就是我们现在照以前的设计90分钟，现在还差三分钟，所以呢最后的环节我们简单一些，就是有嘉宾如果要问的话就直接问，然后简短的回答，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就结束了，好不好？不要打成一个疲劳战，那个弄了拖得很长，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对吧？那么小峰你继续讲吧。
对，就是我们来的各位朋友，如果谁有什么问题，现在请你们提出来。
啊，我是简燕啊，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简燕你好，你这个问题要问谁？
啊，我要问那个子皮，因为刚才子皮是讲到，就具体讲到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选战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一个微信群里面大家都在问的，就是说。光是看这个选战的这个 rally 啊，就是聚众集合啊，进行各种宣传的那种聚会啊，拜登是完全不如川普啊，川普都是很多很多的民众去参加他的这个 rally 啊，所以现在微信群普遍的说法就是这个民调不准确啊，你只要看这个。Support rally 的话，这个川普是大大多过他的 supporters 大大多过拜登的。那么应该怎么样来合理的解释这个现象？
这个问题刚才这个子皮不是已经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吗？子皮，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再回答一下他的这个提问呢？
好的，这个关于预测选情民调是最准确的，因为这是很科学的方法。至于说我们看 rally 去多少人，这跟有多少人投票没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有一些相关。而且目前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是面临 pandemic， 做这些 rally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川普作为他一个非常自私的政治家，他。组织了很多 rally， 现在目前这个华尔街那个 New York Times 他做了一些调查，认为川普最近做的这些 rally 有大约有300人感染，有700人死亡，这是拜登这个团队不会做的。另外一方面，拜登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呢，从这个选民他这个 enthusiastic 来讲，就是选民的热情来说，对拜登本人热情的人并不那么多，他也不是一个就是非常有人气喜欢公共讲演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民主党因此的投票热情不高，因为很多促使民主党就是选民投票投拜登的并不是他们对于拜登本人的多么喜爱，而是他们对于川普的厌恶和反对。所以这个从这点来看呢，我并不认为这个 rally 有多少人代表这个选民的意向。
不过这个拜登的这个造势会也是非常奇怪啊，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常识，你把这个邀请或者说拜登告诉大家广而告之我要到某一个地方去要去做这个造势会，那么很自然的就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吧，你不能既然去了以后你也不能把别人赶走吧，但我们就应该会预想到一个会有一个铺开来面积很大，人与人之间就是说他们尊重，比如他们比较尊重这个社交距离，那么就会有一个 可以设想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会稍微错开一点，但是我们看到的似乎也并不是这样，我也是觉得比较奇怪。
是这样的，拜登他的这些选举活动呢，他不是以这个 rally 为主，这个是川普这个本人非常喜欢搞这些 rally 然后呢他强调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就说我们每个人隔六尺的距离呢能够有多少人，这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拜登这个本人呢，他不是这种善于做 rally 的人，这样的人即使没有这个 pandemic， 我也并不期望就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拜登的 rally。 这个有很明显的比较，就是民主党另外一位候选人 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 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人，他你看他过去那些 rally 都是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就是几千人或者成千上万吧，很多人这是哪个人的风格不一样但是我再强调一遍，这次鼓动大家去投拜登的不是他们对拜登本人的喜爱，就是人格魅力的喜爱，是对于川普的反感和厌恶。
好吧，谢谢。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对这种人气啊，好像都是从台湾学来的。台湾这个选举最注重热闹啦，干什么各种各样的动员。你看韩国瑜上次选这个的时候，不是也是人气很旺吗？我的朋友那挺寒的都觉得他会当选啊，就还不是差很多。所以这些东西你想想看嘛，再多聚会也不过3000-5000或怎么样，看起来就很热闹了，跟这个整个的民调实际上是不能拿这个看。中国人喜欢热闹了，我想这个华人台湾大陆大家都一样，看到人多就以为他会当选，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想。
对对，你有道理。
Jeff
还有其他的
Jeff 我有个问题要提问啊。Jeff 在线上吗？
在。
好，刚才你讲的问题很好，很宏观，也很体系很完整。当然了，要通过这10分钟或者10分钟多一点讲完是有一定难度的。我现在有个提问啊，因为呢，现在在美国，就是刚才那个子皮讲的，对吧？美国华人已经造成了两派的撕裂，对挺川和反川，现在都是变成了一个敌对势力，相互不能容忍。那么在国内呢，大部分都是挺川的，并且呢，他们还打了一个旗号，叫是 Trump 是保守主义的代表，所以我们挺川是符合我们对保守主义价值理论的一种赞同。那么，但是呢，刚才子皮讲了，Trump 不是保守主义代表，Trump 是一个极端的民粹主义。所以我要问一下，就你怎么认为 Trump 是属于保守主义的代表呢，还是一个民粹主义？
如果呢，这个就看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呢是要解决国内的我们所谓的普世派之间的这个分歧和这个对立角度来谈呢那么呢这是一种谈法。如果呢要从这个纯粹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或者他观念的这个来讨论呢，那又是另外一种谈法我首先谈第一点。那么呢为什么就比如我所在的这个未名大学唐琴这个搞过这个两次这个民意调查挺川的国内的民主派或者自由派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反川的远远高于反川每一次都70%那么这些群友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过去的这个坚决反对这个集权这个推崇这个普世价值那么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现象因为呢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那么这导致这个原因的出现是我的看法就是因为国内现在大幅度倒退造成这个挤上的这个特别是这个普世派中那种绝望的这个心情非常强大这时候呢有人跳出来对抗这个他们觉得爽这就是根本的原因不是思想观念或者是那个这个的这个造成了他们认可那个川的这个对外关系或者是国内治理的理念这纯粹是一种情绪的性的反应我相信如果民主党这个上台了 把他们的这个对华政策啊，把他原来的可能的绥靖的这个部分给弃掉啊，展现出民主党自己的啊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个啊刚性的一面，很大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自由派朋友啊啊，他们很快就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啊，这跟保守主义啊这个没有关系，这纯粹就是一种情绪性的反应。啊，情绪的反应啊。
好的，好的，理解。
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了啊，到底川普是什么？我个人，那肯定就是啊，这个是川普他个人的啊一种个人的个性在这个共和党政策上的一个体现啊。我认为他和共和党的传统的这个政治路线是不一样的，带有非常强的啊明确的这个啊特色啊，这跟川普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选民啊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他代表的他不能依靠传统的共和党的这个基本盘啊，他必须有这个新的力量。这新的力量是哪些呢？那就是中西部的传统产业的蓝领，也就是红脖子这个社会阶层，所以呢造成他政策往那方面走。但是这个呢在共和党内也是受到很大的抵制的啊，很大的抵制的。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
谢谢，谢谢你的回答。
好的，我们还有其他的群友，想发言的吗？想提问？
如果没有的话，我向那个半月客提一个问。刚才你讲到美国大选的结果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你能不能用简短的一两句话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政策会导致中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半月客，你在线上吗
？James 在不在？
喂，
他说错我名字了。
哦、oh, ，James，
半生客，我叫半生客。
哎，半生客， oh. 好，
请你重复一下问题。
嗯，
请 Greg 重复一下问题。
哦、oh, ，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讲美国大选的结果？你是好像压赌在 Biden 会当选。那么当选的结果最明显的会改变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哪一方面，和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嗯，当大家说到对岸的时候，往往把它变成铁板一块，不是，对岸是分层的，分块的。那么拜登的经济政策，将有效的鼓励，对岸，理性温和的派别和基层。我赞同刚才姐夫说的，对民企对民间是有利的，那么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我们是喜欢的。
好的，回答得很好。好，我再提一个问题。
好的，
那个我向欧阳兄提问。欧阳在不在在不在现场？欧阳
应该在吧，我刚才
好像没反应，
不知道他。
好，没反应我就不向欧阳提了。那我反过来问子皮，向子皮提。子皮，你刚才讲了很多我都理解，但是你认为如果拜登上台，怎么能够作为我们华裔能够消除华裔之间对挺川和反川的人之间的这个隔阂？你认为哪个途径是最好的途径来消除这个隔阂？因为现在这个隔阂已经到了对抗状态，那么总是要有一个 solution， 就是看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能不能？
我对这个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我不觉得这个拜登如果上台以后，我们的隔阂能消除很多。就例如说美国，比如说白人之间的隔阂，我们白人看到这个，有的人挺川的，有人反川的。我们还听说过一些悲剧性的，就是一家夫妻两个，一个挺川，一个反川，最后 end up 离婚的，也有这样事情。这个是我们所看目睹到的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白人之间，我们华人之间的对立应该是比白人之间对立还会好一些，因为我们华人之间的挺川和反川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很大的冲突，所以更多的是一些人是意识形态呀，或者是对一些社会观念上的冲突，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之间消除隔阂的可能性比白人之间就是
停船和返船消除可能隔阂的可能性还是要好一些。
好的，谢谢。
这是我的想法。
我可以说一两句吗？关于这个问题。
请。好好的。
我觉得让时间，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因为我记得两三年前那个郭文贵的情况已经当时在这个华人群体里也引起了很多的纷争，包括这个这个知识分子圈子里啊，或这种这个各个微信群的有一些关注国外这情况，当时分裂的很厉害，互相之间对骂的很厉害，而且当时感觉他们是势不两立了。当时我的主张就是不要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没有办法讨论清楚，也没有办法绝对的对错，但是很多他们是不可以放下这个偏见，互相攻击，互相对立，当时好像觉得恨不能都要打起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了时间，然后后来大家慢慢把这个事情也就淡忘了，而且后来会发觉那个事情根本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关于对于川普的讨厌还是赞成，这个暂时会这样，但随着大选结束，慢慢慢慢的时间的推移，一切生活还会恢复到正常的，人们的情感呢，他的理性慢慢会恢复，所以把这个情绪化的东西会慢慢压下来，然后 over 解决了。
OK， 谢谢
谢谢。这个问题我可以再加一句吗？就是就这个问题
请讲。
是这样的，我不想评论就是我们华人为什么应该停船，为什么要反船，我只是想讲一个我观察到的事实，就是我们华人挺穿，我说的华人是指我们在这个华人一代这个技术移民，我们这些人挺穿在我们其他族裔，比如说是美国白人这些人看来是一件完全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单位的同事，我还有一些就是周围一些非华人的朋友，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之间呢，只有一位是公开挺川的，剩下的人都是要不不说，要不是反川的。他们绝对不能想象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移民，然后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兰州生活和工作的人是挺川，这个是一个他们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可以深究一下，我们华人本来是最不应该挺川的，为什么挺川啊？我写过一篇文章啊，将来有机会就是拿出来请大家指教一下。
好的，谢谢，
谢谢。我是在想到这个话题，就作为我们终结的一个话题吧，大家都讲一讲这个问题。那个燃烧兄，您能说几句吗？就作为
燃烧兄。蓝少兄，我向你提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讲的很好，你能不能简单回答一下，就是这个美国这次大选的结果将会对中国高科技来讲是一次灾难呢，还是一次重生的机会？请回答。
我当然是因为我们是华裔嘛，当然是我比较乐观一点啊。这个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智慧，因为像大陆现在目前主要跟西方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觉得这共产党的这种专制啊，反正怎么样怎么样子的。那我是觉得假如共产党呢是他们的当政能够释放某些善意慢慢改进啊，这个东西是，那还有呢，中国人的才智是一流的，我自己有这个信心，所以我真的是蛮乐观。还有我就是真的是其实觉得我看的太多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民进党，还有就像目前这看到这个川普的以前那个郭先生的那些什么的，我觉得啊，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增加个人修养，就跟刚刚纸皮人家问他说，川普就是纳税啊，我们投他就是纳税，犹太人投纳希特勒，这个很刺激。实际上我儿子也是同样观念，他是非常痛恨。可是我们在公开讲或者在某些时候，你要顾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我是真的不乐观了。我觉得这几派人永远是，哎呀，吵个不休。我对台湾来的很多挺川普的，对。OK，
好的，谢谢，讲得很好。
我补充一点哈，那个 Gregory 就是欧阳啊，我想补充一点关于这个挺川和反川之间，因为呢，你要是注意到微信群里头呢，一 一派挺川，一派反川。如果是放开了的话，大家可能先开始说几句还理论，然后就开骂，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结果。然后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呢，就是这个反川群里头呢，就喜欢呢把这个川雍川人呢就直接就称呼为川粉，而川真正的雍川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又自己觉得很自己很光明正大，但是你要是称呼的川粉呢，他就会觉得非常 offensive。结果这种呢就把这个隔阂呢就越拉越大，所以呢我认为就我很同意这个燃烧兄刚才说那句话，要注重个人修养。怎么注重个人修养呢？我自己就很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如果是挺川的，他如果说的是很没有道理，我就装作没看见，如果他呢是看起来是还像是懂一点道理的呢，我就说几句，如果是这个说不通了呢，那就沉默。但是呢，我尽量避免用一些刺激化的词，刺激性的这个用语啊，什么川粉啊，你这个脑残啊，你这个傻，这个比如说牛的某一个器官呢，我说这些我一般我都是避免用，因为这样的话于事无补。很多时候，有时候需要悟性，有的人他如果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你强力的想扭才扭不过来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嗯，很好，你的境界很高，这个应该提倡。我们不应该就是轻易的给别人戴上一个川粉的帽子，有理说理，对吧？看到对方不说理的就不跟他争论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谢谢。
就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两句。嗯，这个
小凤讲，
我认为我倒不太担心啊，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普通老百姓都是胜利者崇拜，历史只能记住胜利者，失败的一方纵有天大的本事，你也没有一席之地，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所以我也是想到这个，只有再过几天也就会出这个结果，那么失败的一方呢，你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不是一月份要交接权力吗？在我看来也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失败者一方就被忘记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当年这格尔和这个 George W. Bush 两个人争，这有非常非常接近，后来闹到这个最高法院去，是不是？那么最后，那后来格尔也有很多支持者呀，后来现在人还能这个记住格尔当时他希望他的政策吗？他的风格吗？没有，失败者是没有人再去怀念他的，所以我认为也就是两个星期大家也就淡忘了，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
另外，那个鬼鬼，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再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呢，我对这个川雍川人士呢有这么一个看法，这雍川人士呢，他至少呢，他还是有一些想法，虽然我不是很同意，因为我，你说这些呢，有一些人不能因为雍川，我就不能跟他做朋友了，我就不能跟他一起在那儿聊天，不能聊点别的了，我们还是要与人相处嘛，还是要取最大公约数。那你像我在国内的这些很多朋友啊、同学、亲戚，他对川、雍川、反川他没兴趣，他是毛粉。那你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就跟他划清界限，然后永不来往。那个以后就是这个井水不犯河水，不可能的嘛。我说完了，谢谢。
嗯，好的。
我说两句吧。这个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个雍川反川这本身就不正常啊，这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不应该是，你不管你是雍川还是反川，事实上你都是粉，你真的就是粉啊。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相对比较理性的，这个相对能够退一步去观察这些事情。那么相对比较理性，相对退一步去观察这个事情的话，不管是所拜登还是川普，他们都有接近50%的人，起码说接近50%的人是在拥护的。那么这个拥护本身后面就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我们不能说把50%的人都看作是脑残吧。所以说我一直说我对谁当选不感兴趣，我对美国的制度是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美国的制度，它有哪些从这个选举中看，美国的制度它有哪些问题，它有哪些摇摆，它在向哪个方向发生了变化。可能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多去思考这些东西，而不是去说我就是挺川的，我就是反川的。那你如果说你就是挺川的，你就是反川的，你们确实到一起是做不到一起的。说的难听一点，我看到的这个，我看到这个微信群啊，那里面就是要么就是一个挺川的微信群，要么就是反川的微信群。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们既不挺川又不反川，我们就讨论美国制度。
杨先生，你的意见我们理解了。好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超时了，所以我们只能卡断了，抱歉。小峰，你还有什么话讲？小峰，
对啊，我抱歉啊，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吧，时间都已经超时了。
对的，好的。那个小峰，如果你感到没时间可以了哈，现在我们已经超时了20分钟，那我就做个总结吧，做一个很简短的总结啊。首先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对吧？那个今天各位谈出来的那个内容的丰富性和高度都超过了我们想主办这次研讨会的最原始的想法，那就说明我们这两个群的群友是有水准的。不仅是很多来自于中国重点大学或者在欧美都留过学的，确实跟其他的群友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是个开头和引子，我们希望能继续发挥下去，我们下次再组织更多的一些研讨会。同时我要讲的，以前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组织一次研讨会以为真理可以越辩越明，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没有真理。不管你是反也好，反串也好，挺串也好，我们只不过是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吧？不是观点会越辩越明，而是要达到一种妥协和认同，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多样性。这也是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的一个结论，就是讲我们没有结论，我们只不过是留出了一个空间给大家去想象，去认同。那么最后我要呼吁，就是如果在美国的群友还有两天你票还没投出去的，要坚决的投出去，发出华裔的声音，不管你是挺川还是反川，这没问题，问题是手中的选票一定要投。好了，我的话完了。
好的，谢谢你 Greg， 我们就到此结束吗？
好的，
好，
那就这样。
好的，各位，谢谢，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占用了很多的那个休息的时间来参加这样一次研讨会。谢谢各位，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好吗？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那我把录音就关了啊。
好的，谢谢吴波，谢谢你的那个配合。哎，谢谢。